逾外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身在异人的族类中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
作家作家，这个新约有没有引用啊？刘旭给你递小抄了，罗老师哪里啊？刘旭替我们念一下。
3:9后面。
对对，念。
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，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溃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、苦毒、杀人、流血。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、残害、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
哎，行，这就行，后面就是别的诗篇了，但这里是很清楚的从14篇引来的。那这篇诗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保罗又引这篇圣经这个诗篇呢？那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事情，嘿，它到底是在和罗马书讲的那个是一样不一样呢？那我跟大家说了啊，你只要提到救恩，提到锡安，肯定是这个讲到弥赛亚的事情。锡安一出来，那个诗篇就重要了，一定的。先问一个比较，也不是说刁的问题，但是是一个真的问题，就是大卫这时候所说，什么叫做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？这时候以色列还是一个国家，还没有南北国呢，更不要说百姓被掳归回。我们查了好多被掳归回，那个被掳归回都是后来很后来很后来的事情。那这里什么叫做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？什么意思？那时雅各要快乐，表示这件事情好像还没出嘛。在当时他可能指的是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当然能不能答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里既然是说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言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谓被掳的子民就是从罪恶，从这个世界底下，从阴间被掳的。虽然那时候以色列还没看见，还没有被掳，还没有亡国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我们是可以这么讲的。但是那刚刚刘旭念的是很重要啊，他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希腊人都在罪恶以下，如同经上所说，没有一人，没有一个人行善的，不是没有一人啊，那么一同变为污秽。他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，这篇诗是在讲这件事情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跟保罗讲的有没有不一样？尽管保罗引用了这个诗篇，可是保罗不是从这个诗篇里面得出结论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从罗马书1章、2章里面得出结论，说我们已经证明了，这个证明的结果是与诗篇的话相对称的。我这样讲大家不知道你懂没有？他不是说因为诗篇这样讲，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行善，一同变为污秽，所以呢人人都是罪人。那虽然答案是一样的，可是他并不是这么做的，他是自己先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然后他再用圣经的话来引证，说圣经的话呢与我所说的相合。但是同样就在他这个罗马书2章，他还讲了，凡是寻求荣耀尊贵 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，大家记得这个话，翻一个页就到了。那怎么这里又说，后来又说都在罪恶以下啊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晓不晓得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哦，听懂我在问的事情吗？单就这篇诗来说，大卫在说什么？大卫所说的没有一个行善的，一同退后，一同变为无悔，一同变为无用。大卫是在指的是，大卫是指所有的人吗？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那他这个什么义人从哪来的啊？怎么会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呢？
听懂你的问题了，就是他指的这个是连一个都没有嘛，对吧？并没有行善的感觉，就整个但凡是世界上的人都是坏人。
这篇诗是不是在讲世人都是罪人？保罗引用这篇诗，他所要引证的事情啊，是不是在讲说没有一个人行善，还是他在引证别的东西？这两个中间真的有一些的区别啊。
你这么问，肯定是他在引证别的东西。
嗯，因为我们才不是才念到吗？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金的嘛，在泥炉中熬了七次的银子。保罗怎么讲的？保罗说：“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怎么样，都在罪恶之下。”
嗯，
他证明的是这件事情，人都在罪的奴役底下。你说人都是罪人，与世人都犯了罪是两回事情呐、啊。罪人就没有不犯罪的，因为你是罪人，所以你犯罪。但是犯罪的罪人里面，他虽然仍然在罪恶底下，他可不可以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，
可以，可以。所以你看彼得去传道，到了哥利牛那边，他会就说：“哎，我看书，神真的是不偏待人。你要寻求他的，他真的让你寻见了。”那他们寻求什么呢？这个我在写的时候我写了一些，但是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不太晓得这个事情啊。这个保罗所说的，在罗马书里面讲，凡是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，又不能朽坏之福。他特别讲的恒心行善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个后面要马上一翻页，他就第三章他就说，没有一人，没有一个行善的，没有一个寻求神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其实他在讲不一样的事情。你单看保罗他们去各处的会堂里边，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
这一些尊贵的希腊人
啊，对对对，虔诚的妇女，尊贵的妇女，他们到这里干什么？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。他们为什么跑到这种亡国奴啊？对吧？我们希腊人够惨，您比我们还惨。怎么跑到你们犹太人那个窝窝戳戳的小洞洞里面来？因为他们不要那些污秽的希腊的罗马的偶像。你看他们那些像，那个神是不穿衣服的，人是穿衣服的。什么凯撒的太太啊，衣服都穿得好好的嘞。男人倒是光光的，因为他们要显出他的健美嘛。哎，他们那个希腊的神跟希腊的人是全部混在一起的哈，很污秽的，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。可是在他们那个背后，的确在他们的所谓的伦理道德里面呢、啊、保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？真的是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。包括他们的神话，他们的传统里面就是要完全，要为朋友舍命，这种东西非常非常强烈的。那你一方面讲的这么高，一方面又这么龌龊，那怎么办呢？还到哪儿去找呢？如果这些偶像都不是神的话呢，那谁才是神呢？他们跑到犹太人的会堂啊，那这些人不是简单的人，这个叫做寻求，这个叫做恒心行善。所谓恒心行善，就是不同流合污的。他要寻求什么？他觉得人生应该有个答案。那这样的人是寻找就寻见的。那你对照大卫这篇诗篇，他这些话主要是在讲谁啊？愚顽人。这些愚顽人啊，没有一个是恒心行善的，他们完全没有寻求那些什么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，反而通通 一同变为污秽，一同变为无用啊。这一同变为无用这句话不在这里啊，但是在罗马书里面啊。哎，无用是对谁无用？是谁在说他们无用了？
神在说他们。
神在说，神在说。哎，我们不太想这个问题啊。你在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啊，是基督徒这件事情仍然是听起来很扎心的。你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？你在神的手里成为无用，对吧？主耶稣的话不是讲了，言若失了味，还有什么用呢？谁要用你啊？神要用你，必须在神的手里成为有用。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在神的手里成为有用的呢？你如果是盐，你不能不咸呐、啊。如果是世界需要盐，那你就把自己当成盐，给出去嘛。你在神的手里有用嘛？而世界越黑暗，你越不能啊，让你的灯熄掉嘛。所以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啊。那与这个相反的，当然就是所谓的愚顽人呐、啊。我们不读圣经的话，你我不知道哪省的方言会这样骂人，但是他们不会想到这么有趣的一个词，叫做愚顽人。英语就是讲 fool。那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叫做笨蛋，叫做愚顽，就是已经无药可救的笨人。第一个大特色是什么？心里说没有，心里说没有。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好一针见血。嘴里说跟心里说还不一样。嘴里说长就是要跟人家辩，对吧？心里说就不一样，心里说没有神。那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？是真的是、啊、这些人你要替好替他祷告。有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亲人，很硬的，很讨厌的。那这些东西有点像罗马书讲的，因为他既然知道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，也不荣耀他，也不寻找他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，啊！神越是这样任凭你呢，你就越不明白，你还自以为聪明，对不对？什么进化论啊，人是猴子变出来，都出来了，就是完全应验罗马书所讲，把那些东西当成神，然后呢，他们会越来越污秽，越来越作孽。但是就这大卫当时的环境来讲，他所看见的是什么？他的百姓被吞吃了，如同吃饭一样。并不求告耶和华，所以他这个又是在形容这个世界的状况。但这个世界的状况在讲特别的一批人，在这里其实不是讲所有的人，在罗马书他是因为人都在罪恶底下，他是证明哪一件事情，他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，没有人是在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他不是在这样讲，他不是为了证明那件事情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？是的，是的，那个是保罗要证明的。当他要证明他引了这句话，引的也没错，可是两个中间是有区别的啊。大卫所看见的显然是当时在他的生平所发生的事情。他这个可能是指哪一件事情呢？谁能告诉我们呢？
不是那个人把那个祭司杀了，多义以东。
哦，以东人多义啊。但是另外有一首诗是专门写给啊，专门献给以东人多义的。就我们做很多事情呢 啊不见得被记下来，对不对？神赦免我们也就赦免我们，可是像这种什么以多人东裔啊，铜匠亚历山大啊，这些被记在圣经里的，那你真的是替你害怕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就是愚顽人，心里说没有神。诶，以东人多裔怎么回事啊？不然给我们讲一讲，既然你提出来。
大卫逃跑的时候，他的哎呀，我想不清楚是什么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，你先想，你先不要一开口就说我得找找圣经，想不清楚。你是要传道的人，对吧？想不清楚，你慢点再说，你赶快用力想，说不定你想就想清楚了。
这个，
大卫逃谁呀、啊？
逃扫罗的时候。
对对，逃扫罗。扫罗那是干、
啊？要杀他了，是吧？
对，扫罗，那是第一次真的要杀他，他太太帮他逃的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跑着跑着跑着，哎，他跟原来的见了面，他最后就跑到什么？他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地方有以东人多义呢？
他跑到那个祭司那里，知道又拿了那个刀，多义呢就去告密了。
哎，问题来了，他是跑到那个挪伯祭司那里，对不对？那个亚多西佛、亚西多佛的，我老记不清楚， 耶和华的会幕那时候在那里，那背后还有撒哥利亚的刀，这个那个东西，他跑到那里，我们可以想象他找神嘛，所以从那里以后他就是跑去找撒母耳嘛。那这个以东人多益怎么会在那儿呢？
密探嘛。
那谁派的密探？
按扫罗的嘛。
哦，扫罗派密探，为什么不派个以色列人，要派个以东人呢？
实际上以色列人还是有敬畏的心嘛。他们比如说要让人去杀祭司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干，这个多益他就自告奋勇去干。
对，是证明这个扫罗这个人呐、用人用的好不好啊？
哎，会用人，对，
会用恶人，一眼就给他看上了。那这样一个人才摆在哪里呢？摆在耶和华的会幕那里。为什么要摆在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呢？你说他事先想到大卫往那跑吗？有可能，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？扫罗这个人呢，他是不是个好人呢？耶和华立扫罗为王，扫罗却派了一个以东人在那边监视耶和华的祭司，这个够狠的嘞。这个无论你怎么替他开脱，你都没办法把他洗干净了。他没有一点好的动机在里边，就像后来耶罗波安，对不对？他不要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去拜神，他怕跑了耶路撒冷跑多了，我的百姓又不见。扫罗恐怕有一模一样的想法，他知道他国中要生乱呐，肯定跟耶和华的祭司脱不了关系。后来就讲嘛，扫罗是从来不在耶和华面前求问的，所以大卫后来才要去找这个约柜。那大卫后来就讲，我那天看见他在祭司那里的，我就知道这个家伙是个坏蛋，我准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。后来果然他把祭司全家都杀，只剩下亚西多夫，好像就带着那个以弗德啊，就逃到大卫亚杜兰洞吧，还是哪里，就去投奔他。大卫就很难受啊，他说你父家全家被杀是因为我的缘故，可是他有没有留在那个南国里面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所以Frank讲的一点都不错，这个鱼丸人的例子是这个啊，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那和上篇是一样，这头四节啊就讲到一个很可怕而且你没办法能够做什么的一个状况。这里面唯一的希望是什么？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就好像第十一篇讲的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所中。然后底下就有意思了，第五节他说什么？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这个族类这个词是什么？族类的英语是什么？
是不是 tribe
啊？大概不是 tribe， tribe 是讲到支派或者是什么，肯定不是 tribe 的。族类是
generation。
族类的英语是 generation， 世代。
对，族类是 generation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耶和华在义人的族类中？这句话可有力量，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 In the generation of the righteous。
那是指一代又一代的吗？
是指一代又一代的，这个也是一个应许啊，神在义人的族类。比如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嘛，你看这个后来使徒他们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有没有被犹太人逼迫啊？有没有被罗马人杀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啊。但是义人的族类还在不在？还在。神在不在他们中间？在啊。后来比先前更多，是不是？这个福音你是杀不掉的，义人的族类你是这个世界的王，是无论怎么想出去是出不去的啊。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。到最后大大害怕的不是这些受压迫的，而是那些愚顽人、作孽的、偏离正路的、变为污秽的、邪恶的。就诗篇是可以把它连起来读的，因为直到现在它分人还是分得很简单，要么是义人，要么是恶人。恶人的众生相写得很精彩，每一篇都可以都有一些角度，对不对？那义人有什么？义人有困苦人，有穷乏人，有伤心人，有孤儿寡妇，我们才读过的。你们会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们的 避难所啊。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，你再看第七节，就真的是一个预言的话，而不见得是指着当时所发生的某一件被掳的事情。总有一天呢，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呢，这些的恶人都不在了。所谓的以色列，所谓的锡安呢，那就是一人族类的总和啦。就是我们希伯来说那个什么，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，对不对？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，但是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谁是被掳的？就是这些啊，困苦人，被你们欺负的，被你们吞吃的，这个叫做被掳的。耶和华要把我们救出来，到那时候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啊。那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啊，我们读了啊，不管是新约旧约，就新约一开头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兰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家谱的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族谱，那个属灵的族谱就是我们的 generation。 神是在我们一人的族类中啊，我们都属于同一个 generation。 现在国内来的年轻人有这个90的，有零零的啊，我才知道那天听谁讲，以恋的讲，以零零零零零零的是淡淡的，两个圈圈的，但是我们都是耶和华的族类啊，神在我们的族类中。好了，这篇诗这样应该大家也比较有数一点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什么体会，什么交通？那当然这种东西都是非常鼓励人的，他的盼望总是在救恩，在永远，在锡安，是不是？而在目前呢，啊，可能他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个恶人吞吃义人的状况。从那时候到如今，你看大卫到现在是绝对3000年了，现在的人是不是还是这样？心里说没有神，现在不止心里说，学校里说，对不对？人人都在说，这状况一点都没有改变。然而神的应许也是不变的，耶和华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
刚才读那个13篇的时候，诗篇13篇第三节说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。挺宝贵，挺好的。
是那句话什么意思？眼目光明就可以免得我沉睡至死。沉睡为什么会至死？沉睡至死跟眼目光明显然是反过来的。那这个眼目光明说的是什么？
眼目光明是他开始不仅仅看到这个仇敌对他的压制，他也开始看到神的得胜吧，或者说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他被压制的，仇敌是升高的，也不知道仇敌要升高到什么时候，一直压制他到什么时候，压到永远还是怎么着。这是一个眼光，这是看着现在的情况。他把他现在的情况跟神也说了啊，虽然是类似于疑问抱怨的这个话，但到第三节他就祷告了，求你看顾我。在看过我的时候，他的眼光就开始向神看了，他就是求你让我向着神你光明啊，向着你就好像天亮了一样。这样我就不用沉睡至死了，然后我就说我可以依靠你的慈爱，但我依靠你的慈爱。
对对，这个眼目光明呢，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你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。很简单了，我们现在都讲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。你真能看见，那你眼目是光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晓得它不是我们相信的，是不太一样的。相信是还有一点看不懂，对吧？我们晓得就不一样了。他说我晓得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，一切的事情都是神背后的一个计划。这时候你就不会乱动，你也不会在世界上发起一大堆的政治运动、社会运动，要去改这个、弄那个。不不不，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。眼目光明，你就不会沉睡至死。沉睡至死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到死以前呢，你不会这个稀里糊涂的啊。那当然了，可能最主要的意思还是说，是与眼目光明相反的，因为你看不懂呢，你就逐渐逐渐连自己都没气儿了， 你越看清楚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呢，你就越有力量去做。就拿现在国内的情况，政府的管辖，以及要非得把你教会逼到没路可走，这我们眼目光明的话，我们怎么看呢？对不对？眼目光明的话，你是只是说就往好处想，是不是？我说哎呀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我最喜欢跟人家浇冷水。哎哎哎，大家都这么想，可你看世界上好多民族，他到有一个世代的时候，突然耶和华就不拿出他的办法来了，然后那些人都变成穆斯林了，变了一千多年了，还没翻过来呢。你叫做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，在中国人就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？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很难讲的。我们这但是到底这里边你从哪里拿出力量来？啊，你光是相信这种啊，或者说主来以前会有个大复兴，这是你找不到圣经依据的事情。只是听了好像很好听，我们在给自己打气。眼目光明不是这样，眼目光明是这样。嗯，在国内这种情况，你的眼目要是光明的话，你仍然因他的救恩欢喜，对不对？但看起来我们眼目最光明的是那个眼睛看不见的鸽子，充满希望，充满力量。就像这一类的事情，我们能够从现实的环境里面很有把握的知道万事都在互相效力，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与神同工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与神同工，你必须要知道神在做什么，要不然你怎么叫与神同工呢？你大概知道神要做什么，神在做什么，而且你没弄错，那你这样走下去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就真的会有主的同在，你真的会看见。一方面不要怕，可是一方面呢，眼目要光明。眼目光明不是个口号，你要知道神的心意，神在做什么，或者可能在做什么。你往那走，你不要怕，你就不会沉睡至死。